彼得在水面上行走，是圣经记载中最奇妙的事情之一。除了耶稣之外，彼得是圣经中记载的唯一一个在水面上行走过的人。我有一个朋友，里克·伦纳，他是一位非常棒的牧师，也是我的好朋友，对我祝福很大。当他刚信主的时候，他真的大有信心，他相信自己能在水面上行走。于是他叫来了朋友，买了一套新西装、新鞋子之类的。他来到游泳池边，准备在水面上行走。结果他一脚迈出去，直接沉到了底。据我所知，除了耶稣，彼得是唯一一个真正在水面上行走过的人。当然，我们会谈到他后来下沉，不得不呼求耶稣救他，但这并不能抹杀他确实在水面上行走过的事实。这依然是一个了不起的神迹，神迹发生在某些人的生命中，却没有发生在另一些人身上，这是有原因的。大多数人认为神的奇迹就像闪电一样，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击中哪里，而且绝不会两次击中同一个地方。人们对神有着奇怪的观念，但实际上神迹是孕育而生的。为什么有些人能行在神迹中，而有些人不能？这是有原因的。这个故事生动地阐明了这一点，强有力地阐明了。在我开始读经文之前，我想先指出一点，马太、马可和约翰都记录了这件事，但只有马太记录了彼得在水面上行走。马可和约翰记录了门徒在风暴中看起来快要淹死了，然后耶稣向他们走来，但他们没有记录彼得在水面上走，这对我来说太不可思议了。考虑到这是一个如此惊人的神迹，马太当时在船上，他是门徒之一，约翰也是在船上的使徒之一，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，可是约翰却没有记录彼得水面行走的事。实际上，你需要把这三个不同的记载放在一起，才能完全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。随着我们系列的深入，我也许会提到这一点。但你知道吗？只有约翰的记载提到了当耶稣上船时发生的事。让我读一下约翰福音6章21节，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，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。所以，不仅是耶稣在水面上行走，也不仅是彼得在水面上走向他。当耶稣进入船里时，船和所有的门徒立刻被传送到了对岸。马太福音的记载说，当时他们才走到一半。我去过加利利海，那里宽约2-3英里，也就是他们瞬间移动了1英里多。这艘船所有人及一切东西，这太神奇了。你会奇怪为什么不是每个作者都记录了这事，但这就像约翰在约翰福音20章30节说的，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。约翰承认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，他们根本无法一一记录。在约翰福音21章25节说，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，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。 这太惊人了。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位朋友里克·伦纳，那个想在水面上走却沉下去的人，他研究了四福音书，试图算出耶稣生平中实际记录下来的事件时间跨度是多少。我没有亲自验证过，但里克·伦纳说，在四本福音书中记载的耶稣事工加起来大概只有两天半的内容，而耶稣公开服侍了三年半。正如这些经文所说，这只是主所做之事的一小部分，他们只选取了一些重点。我在使用我自己的圣经注释，如果你还没买，我真的很鼓励你买一本，里面有经文、参考资料和脚注等等，这省去了我翻来翻去查圣经的时间。我只要把光标放在经节上就能显示这些内容，非常方便，这就是我使用它的原因。我在圣经31000节经文中为将近28000节经文写了注释。好，从马太福音14:22开始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。我会再回来逐节讲解这段经文，这里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，我现在先跳过一下，但我之后会回来详细处理这些内容。但请注意这个词，催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。等他叫众人散开，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，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，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呐。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在船上的人都拜他，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这几节经文里包含了很多内容，我会逐一讲解，但是你需要把所有这些放在上下文中来看，你知道吗？如果阅读马太、马可和约翰关于耶稣差遣门徒上船，吩咐他们渡到对岸的记载，你会发现这紧接着他倍增食物，用5饼2鱼，喂饱了5000个男人之后，这还没算在场的所有妇女和儿童。那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神迹，特别是在马可的记载中。如果你去看马可对这件事的叙述，他没有记录彼得在水面上行走，但他提到当耶稣上了船之后，风就止住了。这是在第51节，于是他们到那里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他们心里十分惊奇。接下来的这节经文，马可福音6:52是主用来改变我生命的经文之一，我从中学到了这些原则， 并在我每天的生活中应用它们。那是大概40年前，主对我说的。在52节说，因为是一个连接词，把这句话与前面那句关于他们心里十分惊奇的话连接起来，因为，或者你可以说，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心里还是愚顽。就像我说的，大约40年前，主用这段经文深深地触动了我。当时我读到这里，心想喂饱5000人的神迹是多么不可思议。我当时的反应简直就像经文里说的，心里十分惊奇，感到无比诧异，而且我觉得这种反应是好的。我想任何人看到神行这样神奇的事，这都应该是正常的反应，应该被震撼到。但主却说，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心里还是愚顽。换句话说，人们之所以对神的神迹大能感到震惊，是因为心里愚顽。我敢保证，当耶稣喂饱5000人，掰开饼和鱼的时候，比如他掰下一块饼递给门徒，再回头看，手里又有一整块。我敢保证，耶稣肯定为此感到欣慰。我相信他很喜乐，但他没有大喊，哇！他没有尖叫呐喊，也没有因此而不知所措。但如果是我们要用那么一点点午餐去喂饱5000人，我们早就被这场面震撼得不行了。我看到很多人，当神迹发生时，他们尖叫、喊叫、满场跑。再说一次，我不是说那样做是错的，我的意思是，这反映了你更习惯于生活在自然界中，而不是超自然界中。当你经历超自然的事，这对你来说太反常了，以至于让你不知所措，就像经文里说的，你心里十分惊奇。虽然我不能说那是坏的反应，但那不是最好的反应。你可以达到一种境界，就是你对神迹习以为常。我记得我刚开始看到神迹发生时，真的被震撼了。记得第一次在科罗拉多州的普里切特，我看到一个人从死里复活。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，我怎么睡得着啊？因为那太神奇了。但现在你知道吗？当我从布道会回来，我的员工会问情况怎么样，我会说，哦，很棒，瞎眼的得看见，耳聋的得听见，有人从轮椅上站起来了。这就好像这只是另一场聚会而已，这并不是因为我不珍惜，而是因为那不再是反常的了，不再觉得奇怪了。阿们。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可能会想，你这人真怪，我觉得你才怪。我们太习惯于自然界的事物了，这也是阻碍我们经历超自然大能的原因之一。总之，我提这些是为了说明，就在同一天，当时天色将晚，门徒来说，让这些人散开吧，好让他们去买点吃的。所以那是接近傍晚的时候，而现在是在半夜，也就是距离这些人看到5饼2鱼倍增的神迹还不到24小时。他们本应该非常专注于耶稣，专注于他超越一切自然法则的大能，以至于当他们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走来时，本不该感到震惊，反而应该是有所期待的。你知道耶稣是怎么做的吗？他叫众人散开，吩咐门徒渡到对岸， 然后他上山去祷告，他不是躲在某个旅馆里，他并不是在风暴之外，他对他们的处境并非一无所知。耶稣完全知道他们正处于风暴之中，因为他也身处其中，而且是他让他们去的。回到第22节，马太福音14章22节，经上说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。根据美国传统词典，催这个词意味着强行迫使。如果你查阅新国际版或其他现代译本，你会看到他强迫他的门徒。这就表明当时在门徒这方面是有一些抵触的。经文没说为什么会有抵触，没说为什么主必须强迫他们，但我怀疑因为他们许多人，至少安德烈、彼得、雅各和约翰都是渔夫，他们就靠在这个湖上打鱼为生。你知道黑门山就在加利利海的西北方向，正因为如此，气候变化会越过那座山，然后猛冲下来，所以加利利海经常会突然遭遇风暴。当时是有征兆的，这些人是渔夫，他们一辈子都住在那里，我猜他们能看出来暴风雨要来了。他们在自然界看到了所有的迹象，表明这时候上船，在天黑时出发，试图渡到对岸是不明智的。这违背了他们的自然的智慧，这很重要。我们要讲的是耶稣如何走过来救了他们的神迹，但要接受神迹，你必须去做神告诉你做的事。有时候他会让你做一些违背你自然理性的事。如果你太封闭在自己的自我里，如果你只相信你自己，只要看着不符合自然智慧的事，你就不去做，那你就会错过神的神迹。我可以举出数百个例子，说明神如何带领我去做一些在自然界看来不可能的事，看起来没有任何理由那样做。比如免费赠送我的资料，我把这本小册子送出去，甚至书也是，我们说如果你需要我们就送给你。以前有人，有牧师来对我发预言说，主如此说，你不应该把东西送人。但这却是主放在我心里的感动，把所有东西都送出去，你怎么可能兴盛呢？这违背了你的自然思维，你的自然推理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们经历过艰难，经历过财务困境，有很多次我都受到试探，想要开始售卖这些资料，但这是主放在我心里的事，因为我顺服了，哪怕这对我来说说不通，但我觉得这是神让我做的。他催逼了我，他迫使我这样去做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已经送出了1亿本书、CD 和 DVD， 1亿份，太棒了！我想，如果加上网站上的下载量，我们可能已经送出了2亿份免费产品，这还没算我们网站上每月约100万次的下载量。我们已经免费分发了数亿份资料。你知道吗？神使我们兴盛。 回过头看，我认为这是我做过最聪明的事之一。但如果我当时依靠自己的聪明，我就不会看到这种超自然的供应，我就不会去做那种违背所有人常规做法的事。你知道吗？当我开始免费赠送资料时，我甚至不知道这个星球上还有哪位牧师是把资料免费送人的。我认识的每个人，他们都靠卖资料来维持事工的运作。然而主却告诉我要把我们的东西送出去，当然如果没有人奉献，我们也做不到。但神的话语里有一个原则，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，所以我这样做了，神也供应了我的需要。我可以给你举出数百个例子，神带领我去做一些反直觉的与自然做法相反的事。那就是我经历神迹的地方。这些门徒，如果他们只依靠自己的理解，他们可能会说，我们看出来风暴要来了。我不管耶稣说什么，我是个渔夫，他不是。我更懂这里的情况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在解读自然界的征兆和即将发生的事情上是对的。他们对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，但他们对主有足够的委身，尽管他们自己很抗拒。他们还是上了船，朝着主告诉他们的方向前进。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，是因为我可以保证，如果你想看到神的神迹大能，你就必须离开安全的岸边，你必须登上神让你上的船，你必须朝他告诉你的方向前进。即使这违背了你所谓的智慧，如果你只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如果你凡事求稳，不肯承担任何风险，不把自己置于需要神迹的境地，那你永远也得不到神迹。这真的很重要，这非常重要。你必须朝着神给你的方向前进。如果你从不踏出脚步，不朝着神给你的方向走，你就不可能像这里记载的彼得在水面上行走那样经历神的神迹大能。所以你可以回头问问自己，神告诉你要做什么。你知道一般的基督徒并没有从神那里得到清晰的话语，一般的基督徒只做那些方便轻省的事，也许只是环境推着他们走，他们只是随波逐流。但我可以向你保证，神对你生命的旨意是让你必须逆流而上，绝不会是你生命中一切都顺顺当当，一切都完美无缺。神会让你调转头来逆流而上，会有阻力。如果你没有从神而来清晰的话语让你朝着他想让你去的方向走，你就会错过他想在你生命中行的神迹。为了领受神迹，你需要做神告诉你做的事，待在神让你待的地方，这样才能领受那个神迹。这真是太有能力了，在这每一节经文中都有这样的关键点。如果你想看到神的神迹大能，这些被记录下来就是为了让你学习，让你能从神那里领受，通过这些事情。所以门徒必须被强迫上船，请注意耶稣说的是先渡到那边去，他没说走到海中央淹死。 真希望我还有时间，今天的时间快到了，我明天会继续讲。就在那一天，他刚刚教导了13个比喻。他做了这些伟大的事，所有这些比喻都是关于神的话语，像种子，不能坏的种子。他在教导他们，一旦话语临到，你就能做任何事。只要你有神的话，他给了他们一句话，渡到那边去。如果他们把那天他教导的听进去，并付诸实践，他们本可以以此站立得住。他们本应该斥责风和海浪。你知道，在马可福音第四章，他们已经经历过一次。那时耶稣和他们一起在船上，风暴来了，他们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，你不顾吗？耶稣起来斥责了风和海，然后他责备了他们，他说，你们本该自己做这事的，因为他一直在教导他们如何靠神的话语站立，如何领受神的话。他责备他们说，你们本该这样做的。这些门徒本应该能够渡到对岸去，他们有神的话语说他们要渡到那边去，而不是走到一半被淹死。我今天时间到了，但是这真的很棒。